快慢得宜，其疾如风，其徐如林。真的，风林火山，冰火的四个口诀，兵法的四个口诀。第九个，佛语非圣法，人去即恶去，非患恨法中最胜自体住。此颂显示住甚深。佛怎么住？住就是安住止观。佛的止观呢，有三种住啊，圣住、天住跟梵住。我们看底下，释迦菩萨的解释：佛于非圣法中、人去恶去中跟非梵恨法中，由最胜自体性。自体性有三个分别，最胜住由圣住、天住跟梵住等，就包括这两个而安住故。好，这个先总说，底下别说了。此中圣住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就是空等住。好，注明一下，空、无愿、无相这三三昧，这是唯识论的说法。空、无愿、无相这三种三昧啊，好，空、无愿、无相，知道吗？哈，这三个就叫做圣住。那这三个当中呢，佛又最常住在空三昧当中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天住，天住为诸净律，诸净律指的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四个根本禅啊，四个根本禅。佛最常住在哪里？四禅。第四，舍念清净地啊，最常住在那里。那么梵住，梵住者为慈等无量住，就是慈悲喜舍。那么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佛最常住在哪里？悲无量心。佛最常住在悲无量心里面。好，这个是佛经上讲的啦。那么配到我们前面三个时机，第一个，佛于非圣法，佛出现于世，如果他在一堆没有圣人出世的范围，就比如说他来到我们这个世界，他发觉我们的世界啊，没有人愿意修学圣道，对不对？他就示现出家，示现他出家之后呢，修禅定，成就止观，讲没有人讲经说法，他就讲经说法，示现人家所不做，可是却是清净的法事，佛事功德，这就是示现圣住。当他处在的世间，没有人愿意修学圣道，他就表现一个圣道的作业。圣道作业最后波涅盘就是三个门，空、无愿、无相，他就表现这三种住，这叫做圣住。当他发现没有圣人出世，他就出世做圣人，当典范。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处在人去跟三恶道当中的时候呢，他表现出什么呢？表现天住，做诸净律啊，诸净律当中啊。那在诸净律当中又常最常住在哪里呢？四禅，舍念清净心呢，常修慧舍，常修慧舍，就在这种甚深的四禅定当中观世间，由四禅当基础，随时随地该到散乱心，他就到散乱心；该做什么事，对不对？随时又回去，随时又回去，啊，心呢不随着人跟恶道呢散乱。那么当这群人呢没有人愿意去做一点善事的时候呢，哎，明明有人需要帮忙，大家都不肯，他发难做第一件事儿。所以呢，行悲就是拔苦的事业这件事情，冲第一炮的，打头阵的那个人。就有佛的心，就有佛的心，这就是在非梵恒当中呢，他常修梵住，常修梵住。所以你可以知道哈，一个出家人，一个真正的佛心如来心者，他在一切的实处啊，都是做典范。越是没人做，他越去做那个典范。大家都做了，他就销声匿迹，对不对？转到别处。用得到他的地方，他再去做明灯，再去做周折，对不对？给别人一个依靠，袖串的所在。你走走走，这个辈子走得很累了，突然出现一个人陪在你旁边，同行一段路。啊，以前我们家住大溪，在台北还没有一个常住的地方，我们就经常要来来回回。啊，有一次啊，我跟我老爸就骑摩托车，后来呢，灯。大灯没得，然后一样啊，后面就来一个车子跟在我们后面系列呢，然后一直开着灯陪着我们一直到大溪去，结果知道是我们家对门的一个人，他大可以超车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他知道是我们父子俩 就陪着我们后面照灯回去，那温暖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。他也不确定，也不认得那个人是谁，他背影怎么拿，知道谁是谁？那可能车牌他会看到了哈。可是我相信他对别人也应该是一样，就这样，啊，做自己，举手之劳，谁能谁力，如此而已。你说做佛事是什么佛事呢？所以他说，非生法中啊，为不善法。当大家都要行不善的时候，佛于其中呢，住空等住，示现圣人的典范。由此空等圣所住故，名为圣住。人去及恶去者，为缘彼有情住住尽律，所住尽律名为天住。当大家都闪闪乱乱的时候呢，他反而呢心不动，心不动。那大家都没有慈悲喜舍的心的时候呢，于彼法性常住慈悲喜舍等四种梵住。他的思想啊，想得远，想得深啊。他的心呢，永远是最胜自体住，故为由如是最胜自体住，最胜住，此显诸佛于诸住中安住最胜自体诸住，不是别人逼的，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，因此称之为自体。我们说啊，他不是拿任何条件换的，佛的悲啊，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是不需要用任何条件交换。心理学称这种慈悲叫做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， 完全没有条件的正向光明积极的一种关怀啊，积极的关怀。我自己承认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尤其当我自己很喜欢沉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什么事也想不到，什么事也不能，容易专注，容易专注啊。好，这是第九个、第十个。佛一切处行，亦不行一处，于一切身现，非六根所行。此颂显示自体甚深。佛一切处行，亦不行一切道，亦不行一处者，为后得自于善、不善、无记等中分别而转。而无分别智呢，却怎么样呢？不行一处。无分别智，自己啊，心常住二空三如，这个是不动。可是呢，后得智呢，却随顺因缘分辨这个是善，这个是不善，这个是无记。所以他心中知不知道分别？知道分别，知道分别而不随。有无生法忍，有根本智的住，可是呢他不正，他不单纯只是在那边不分别，他能不分别也能分别，他的分别跟不分别不对立。后得智三性了别，无分别智不动如山，因为他知道毕竟空，一切法空，我何必于中染着呢？心不染着，随缘起坐，分别善恶无忌，不是不知道善恶，不是不知道对错。有老师的名言就是：看穿，不拆穿。我只要站在善的那一边，我只要不去回应恶的，对不对？自然而然，我不选择，也就等于选择了。是吗？那天网络上有人 po 一个图案，在一个峭壁悬崖弄了一个木头，然后呢在岸边一堆人站在那里，民众，然后呢那个候选人呢就在峭壁的外头啊，在那边摆一个这个演讲桌在那边，哇哇啦哇啦哇啦，你们要选我，外屌对不对？动算动算。我跟你说啊，站在岸上那些人只要离开那个木板，空通他就掉了。 Who has the power? People is power. Information is power. 能够去自主性的思考 is power.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有能量，真的不知道，都以为自己很孤独很无力，小猫两三只，你不动你怎么知道，对吗？你不发心，永远想当跟随者，你跟谁呀？心中有没有典范？心中有没有典范？就是这样，把心用对了。老实讲啊，德不孤必有邻，相信吧，一念念念间有无量佛出现于世，人通此心，心通此理，不会不知道的。只是大家都以为只有我在想， 懂我意思吗？Do it, just do it，不必期待有或无，它的 contingent， 它接着来发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持续去做，让别人看得见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一切处行不行一处，有没有对立？不对立，没有矛盾。第二种义，为变化生一切处行，受用生跟自心生呢，其余二生呢，不行一处，这也可以解释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讲过了，变化生有各种角色，它随缘变现嘛。那它受用佛法、成熟自佛法的部分呢，乃至于自性法身的部分呢，不动。这个刚刚也讲过了，于一切生现者为变化生，遍于一切处处可见，但怎么样呢？非六根所行。变化生有一个特色，我们曾经听净空老法师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吧，我忘了那个名字了。民国初年、清朝末年的一位状元郎，他曾经做梦，梦到到地狱去游玩，游那个地府，哎，就发觉他可以东看西看，没有问题。那为什么他到了地狱应现了，可是不受地狱众生的苦呢？这个事情在我们唯识的二十颂当中有一个公案。那个公案提出来一个思考，他说听说地狱有鬼族，会拿那个三叉戟把人呢插起来，然后丢到那个火锅里面去煮烫啊。然后那个世亲菩萨就问这个问题，他说那个鬼族是不是地狱众生呢？还是其他的天界来这边上班的？这是我的白话翻译。如果他是报应报在地狱的，为什么他不受苦呢？为什么他不但不受苦，他会逼迫那些受苦的地狱众生下油锅抱铜柱，被铁耙子耙，铁鹰啄？他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地狱当中有鬼族去逼迫人，而又有人被逼迫？那他不被逼迫的人，他被逼迫的人当然是在那边抱在地狱的，他问那些鬼族到底是真人还是假人。我们再回到人间来，人间也有两种人，一种是 giver， 一种是 taker， 一种是施虐者，一种是受难者。你是哪一方？同样抱在人法界，你在哪里？你心是在地狱还是在天堂？听说天堂地狱都一样，拿很长的筷子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拿给别人吃，一个是拿长筷子要捡来给自己吃，吃不到。你无我，以他力为自力，就是天堂。你想自力，那么困难的因缘恐怕很难圆满。这叫做一心施法界的理论。所以他说，法界众生啊，但是化身实现。你以为你在那个法界当中扮演受苦的众生，你就是受苦的众生。干母婴啊，我念头变一变，我要变成我是郭台铭，可不可以？你刚刚有想法，对不对？郭台铭也曾经贫穷到请穿了一个面粉袋做的内裤啊，对不对？现在他是台湾曾经排行榜上的首富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时间时势造就了英雄？他做了一连串正确的决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嘛，因缘所生法就叫做变化，因为他没有自性可得，他没有自性可得。你有什么想法，你积聚什么因缘，果就现行。即便他曾经排行榜第一名，对不对？王雪红一下超过去，对不对？哪天就是你了。问题你有没有这个想法，你有没有这个 gut， 你有没有去修集那个因缘的意志力，你愿不愿意付出代价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所有的六根四现，在所有的三界六道等等处所，都是变化身，都是变化身。但是你心中不了，总是用你自己实有自信的值去看别人，对不对？看不懂别人跟自己的关系，原来是处在那种变化所做的关系跟角色上。当你在那边啾啾惊惊的时候呢，走过狗的旁边，狗就对你叫，因为他以为你要对他不利。你完全没有敌意的顺顺当走过去。我一直在练一个功夫，你知道那个中正殿堂前面有很多鸽子，对不对？你就在那边练金型， 那边鸽子已经是很不怕人了。如果你在那种已经被训练到很不怕人的鸽子那边走路，你走到那边鸽子还会跑掉，表示你这个人实在是非常不友善。可是你如果身心泰然走过去，他不但不离开，他还往你身上靠。你去实验看看。好，那个被已经驯化的鸽子是如此。我们这附近经常有麻雀，麻雀两只在那边咚咚咚咚。我连牵着脚踏车从他旁边走过去，他在旁边吃东西，我停好车子，他们一样照样吃东西，吃完我走。这是威仪上的训练，但是要刻意，但是要刻意，那真的要刻意。你先要有个念想，然后呢，关照自己的三业，摄受你的心，然后让它稳定的相续，可以做得到。那个念力会发散，可以做得到，真的。实验一下，都是变化所作，非六根所行，非我们真实的六根所行的。好。那么底下的句子就不看了吧。第十一个，烦恼福不灭，如毒咒所害，流祸之祸尽，正佛一切智。此颂啊，显示断烦恼甚深。烦恼福不灭，如毒咒所害，菩萨未终福烦恼残，未灭烦恼有随眠故。比如毒咒，比如中毒咒力所害，体虽犹在而不为害，烦恼亦而治了之故，体虽犹在而不为害。我们身体到底有没有毒啊？我们心中有没有细菌？有。但是我们身体里面还一样有什么免疫细胞，对不对？有很足够用的免疫功能。只要你的免疫功能压得过你的细菌，对吧？压得过你身体当中的病毒，你身体总像还表现什么健康。可是你只要免疫功能只要一下降，所有的病都会怎么样？砰！真的，佛说啊，我们的身体是84000护虫所共住的，不是他的，也不是一个你假想的我的，是大家 share 的。问题，你整个四大的调养，你的心念是光明的力量多一点呢，还是黑暗的力量多一点？他这种势力是互相消长的。所以中国人呢，用阴阳调和的学说还真的有道理。就这样，在那边拔河，在那边拔河。如果你不善照护你的免疫功能的话，那么你啊，病从口入，那些可能性，不晓得什么时候用什么地方，在你最身体最脆弱的地方爆发，你是不知道的。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烦恼福而不灭，如毒咒所害，把这种祸流到祸尽，只要让它不现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是健康？健康就是保持不被病所害，即便病来了，你心没有病。心怎么没有病？我不会去留恋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，我没有什么该做的没做的，是吗？我知道我已经所做已半，犯恨已立，此生已尽，不受后有。一个阿罗汉到这个时候的心态，他多么轻松，多么自在，该走就该走，对不对？这不会有什么挂碍，不会什么挂碍。就像小时候我爸爸跟我讲的一个无聊的日本小说，那个童话故事是一样。他说啊，我家教啊吼，啊搬一只猫，搁搬两只猫，搁搬三只猫，啊落尾嘞，无猫无猫。拔光了嘛，啊就没事了嘛，就是一个无毛的鸡嘛。你们大概不知道什么好笑，以前真的是他要骗我吃一顿饭就要去拔一根毛，说那个故事，他现在拔，他现在全身有几根毛算好了，于是呢就骗我吃好多餐，那骗完了这招不管用了，然后呢就说你吃这碗饭，我明天带你去台北。以前还住在大溪，到台北来很了不起，后来搬到台北了，我一样不吃饭，你吃饭给你带着到陪台到带去台北，我一样就吃了饭，然后可以带我去了吧？他说这里就是台北。我说哇哇你嘞，这是不是骗？骗，对不对？骗。可是呢，到了那里之后， 那也没有恶意，也没有恶意，啊，也没有恶意。扶住货不动，不动。当然了，你说是与欲勾牵，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。可是真正的善法欲，对不对？你想要去那边可以做有用的事情，留这个货而货不现缠，啊，一直到最后有机会，你因缘具足了，因缘具足了，你自己可以解决那个问题嘛。你货就顿断，该解决就解决，同个时候一提就解决了，因为因缘到了，你的货根本留也留不住，对不对？所以大乘的解决烦恼的方法就是这样，当烦恼还不能解决的时候呢，扶货不动，所知障清净，聚集因缘，因缘具足了，一旦具足了，要断顿断，一刻也不会留，一刻也不会留。这就是大乘的想法，不是故意留货，是你还解决不了他的问题，你也不用花时间解决，对不对？你在那面壁七年，他还是那样，为什么？缘不具足，缘还不到。我马上要讲四悉檀，先这样讲好了，方便跟究竟。老实讲，你吃一个烧饼，烧饼上面很多的芝麻，对不对？你吃了好几口，最后吃掉最后那颗芝麻的时候，感觉啊，吃饱了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以后只要吃那颗芝麻就好了，这样对不对？了义经就是这么回事。什么叫了义？落尾那项代志，结果的问题解决了啊，问题。那个东西，那颗芝麻解决问题了吗？因为方便具足了，对不对？最后呢，再加一，就满了。从第一个刹那，一直到最后那个刹那，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加一而已，对不对？一 and 一 and 一一一，最后那个一就 OK 了，就顿断了吗？缘具足了就顿断了，它也不具行嘛，对不对？只要是对的事情，重复做；只要是起烦恼的事情，断相续不和合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没事就想饶以有情的一切可能性，三句境界：断恶、修善、饶以有情。三岁小儿知道，七十老翁做不到。保任这件事情而已，老实就是道。留货自获尽，以留随眠诸烦恼故，不如声闻数波涅盘得自究竟诸烦恼尽。正佛一切智者，烦恼尽时得一切智。你说我到底用什么东西得的？缘具足之后就得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十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不可思议甚深，烦恼成绝分，生死为涅槃，巨大方便故，诸佛不思议。此颂显示不可思议甚深，为诸菩萨巨大方便。把大方便画下来，旁边呢就写无所得，就是般若的方便力。般若就叫做方便，方便就是无漏的止观，无漏的止观。你能够具足这种无所得的般若波罗蜜呢？烦恼极地转成绝分，生死苦地呢就成就涅槃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刚刚讲过了，你知道火是痛的，触了就会烧伤了，你就不会去触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的身体就保持灭地的状态嘛，你也不用去解决烧烫伤之后的道地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知苦是不是就是永离了？对不对？知苦就永离了嘛，《维觉经》第一品就这样讲了，知是空花，即无轮转。再笨一点，更加窄的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绝，不做方便，亦无次第。再笨一点，你就修五种对治盖，对不对？修五种善巧所缘，然后呢，正四第十六行，横出三界。一样，对不对？讲了三种等级出离三界离苦的方便，它的原理只有一个观念，知道它是空花，你干嘛要去跟着轮转呢？知道它是苦的业因业果的相续，你何必故施造业？是不是这样？ 可是问题就是忍不住，所以就是要修无生法忍，对不对？让你确认一切法无生，无生之后就无灭，那自然就本来即净自信波涅槃。你只要忍得住一切法无自性这个真理实相，但不是叫你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叫你离系论，叫你离开我我所，一切事情只是结缘，没有应该如何，没有一定不如何，这就是不可思议深深。如此的话呢，烦恼及地转成觉分，觉分就是菩提分呢，烦恼及菩提，生死苦地呢就转成了涅槃自性，生死及涅槃。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啊、哦、不难做到，做到其实是有点吃力的啊、哦。如是一切诸佛圣教如前所说三种因缘故不可思议啊，为内自证故啊，都是要你的心去体现。可是在这边呢，我今天也讲了两句话。我们呢要把体现这个空性呢，你当作终点还是当作起点？声闻人当作终点，大乘人当作起点。你证空性之后才开始懂得善用即心，这是大乘人。二乘人呢体现到空性之后呢就守住真常，不生不灭。差别在这儿。差别在这儿。好。这就是十二门圣身，因知如是所说圣身有这十二种，来标以下的名字。第一个叫身住业住圣身，第二个安住树叶圣身，第三现等觉圣身，第四离欲圣身，第五断蕴圣身，第六成熟圣身，第七显现圣身，第八四现等觉涅槃圣身，第九住圣身，第十显示自体圣身，第十一断烦恼圣身，第十二不可思议圣身。此十二种皆难绝了，故名为圣身，一一别相，如前已说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那么至于第一个，我们还是最后一堂课再来讲啊，因为其实已经前面讲过了，最后的是三个实因呢 啊那个很维系，我们回来再总结啊，用来总结。底下呢开始教导念佛法门，南行道做完了，底下要念佛了，你看他怎么教念佛啊。我们剩下时间不多，我们就看长行文就好了啊。若诸菩萨念佛法身，有几种念，应修此念。表示色大圣人所教的念佛法门，不是念佛的化身，是念佛的法身。怎么念法呢？有几种念呢？底下说有七种念。例说菩萨怎么样来念佛的法身呢？有七种念，应修此念。第一个，诸佛于一切法得自在转，应修此念。你要这样去想。怎么想呢？于一切处于一切世界呢，佛呢得无碍神通，加上个神字你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先想我们的人呢、先想我们的人呢，他怎么想呢？有情界周遍，你看啊，世界无量，有情无量，有情的烦恼无量，对不对？所对之无量，那么他的能对之的法门也无量，所以佛也无量，你就一个一个不断想啊，顺序是这样，世界无量，每个世界的有情也无量，每个友情里面的烦恼，心里面的烦恼是不是无量？然后呢，每一个无量烦恼当中的原因呢、无量，那个所对治的因呢、无量，那么能对治的法门呢就跟着无量，对不对？佛呢要遍成就这一切法，所以佛是不是也无量？光一个做不到嘛。世界无量，友情无量，烦恼无量，所对治无量，能对治也无量，佛应缘就显现无量。那么有情跟佛的差别在哪里呢？有情界周遍，第一个具三藏。什么三藏？不是金律论三藏啊，烦恼藏、业藏、报藏三藏，它都具足了。缺因，缺什么因？注明一下，涅槃法因。三藏都具足了，涅槃法缘又不具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随着作业，作业呢就果，所以两种是业跟果，作业决定呢，果一时候就决定呢，所以叫一定轮回的，两种做决定转，两种者就是业跟果，好，业跟果一定是相随的，可是诸佛啊，三世十方诸佛没这个问题，所以相翻，翻什么？离三障，他没有烦恼障，没有业障，没有报障，离开三杂染，对不对？第二， 他常修二清净，世间出世间清净，所以他具足涅槃法缘，刚好跟众生相反。所以整个修行的关键呢，就在具障缺因这两件事情上。所以你只要看透三种杂染的实相，具足修学世间跟出世间离欲道，把这三杂染两个清净具足圆满了，你的身心就得自在。有情就是这两件事情，障没有离，法缘涅槃法缘不具足，所以它于一切实处啊不自在。所以你要很清扬，很仰慕，很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够成就这样子的自在神通无碍。这样聊吗？佛就是这样自在转的，有情就是这样不自在转的。这样念佛，这种念佛我上次讲过了，这叫做观想念佛。你就想佛是这样，应不应该这样子过活？应该。可不可能做得到？可以，对不对？读完了不用太多，你只要读完了15卷的声闻地，你就知道这个道理了，对不对？剩下的事情就是实践而已，实修而已。第一个念佛，第二个念佛，如来其身常住，应修此念。为什么呢？真如无间解脱垢故。老实讲，有人说真如会被缠缚，真如不被缠缚的，真如不被缠缚的，真如无间能解脱，垢就是三杂染，根本杂染系缚不住真如。真如它的体是般若的智慧，般若智慧四边就像是大火炬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触到它就焚烧光了，焚烧光了，怎么会有它的千细半性？没有这个功能。所以因此可以反显佛如来身是常住性，意念佛的常住。第三个，如来最胜无罪，应修此念，一切烦恼及所知障便离息故。他烦恼障清净，他的所知障清净，没有情绪的困扰，没有知见上的困扰。可是我们凡夫呢，喜欢搞情绪，喜欢闹情绪，喜欢见取，有自己的成见，就是这样，还自以为是啊，颠倒妄执。第四个，如来无有功用，应修此念，不做功用，一切佛事无休息故。不做功用是他不会勉强的，他是如力而为，一切佛事无有休息。他不用特别去作意，可是他做了佛事呢，一定都不会停止下来的，一定顺从他的功德本愿。第五个，如来受大富乐，那个富啊，旁边注明一个法乐，不然你以为他是很富有。老实讲啊，一个真的很富有的人是拥有四谛跟二谛的智慧。你只要开悟了之后啊，你这颗脑袋瓜这个千金不换，对不对？我用六欲天满满的功德跟你交换这一念开悟的事情，你要不要换？佛拥有这个自信明珠啊，他最大富乐，他每天讲经说法就是分享他这样种法乐。所以大富乐那个富啊，是指法的乐，法的乐啊，法的乐，那是最富有的事情。应修此念，清净佛土，大富乐故。我小时候啊，我鼻子就很大，我们全家鼻子最大就是我。小时候那个相面的就说：“哦，这个囡仔吼，四十岁了吼，会足好个。”我43岁退休。从此就没有固定收入，很富有吗？我看蛮富有的，不是真的有钱的富有，真的让我能够全心空下来学佛，你看有多么富有，对不对？脑袋瓜还特好，就身体不太好，那越来越好，就这样。那比起你大了50-60岁，哦，真正目油都哭哭滴的时候，你别啊读书啊，读不落啊，都是安尼啊。所以什么是富啊？哎，真的是人生可叹，这不晓得得与失是什么东西。第六，如来离诸染物，应修此念，生在世间，一切事法不能染故。他清净无染啊，这思维意念他这样的功德。那么一切事法夸胡一下，那就是世间八风啊，嗔机毁誉力衰苦乐，八风他吹不动，但不要一屁打过江哈。佛就是这样，这心清净无染啊。第七，如来能成办大事，应修此念。我们刚刚前面讲过了，如来的心呢、啊，就是两边，一个是等正觉啊，一个现等正觉，一个是波涅槃，对不对？ 没事就常住涅槃，对不对？有事呢，哎，其疾如风，侵略如火，可是心怎么样呢？没事就不动如山，就这样，有事也没事，对不对？没事也不会有事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。因修舍念，他这心是这么样调柔，这么样成熟的。一切有情未成熟，他就会令成熟；已成熟就令解脱。啊，那这就是我们下礼拜再来看看这个八句偈子啊啊，标一下好了。圆满属智心是一，具常住是二，清净是第三个，无功用是第四个。从能思开始标第五，能思有情大法乐，这是第五。片行无依止是第六，平等利多生是第七，这是用来背起来的偈颂，让你意念佛有这七大类的功德。一切佛智者应修一切念，好，应修一切念，好，这是这一段。那不但念佛的法身，请翻到574页，还要念佛的净土。我们下礼拜呢，来学习舍达圣人的念佛法门。念完佛法身之后，佛的法身是他的正报功德，对不对？佛土呢是他的依报功德，啊，依报功德。各位呢，你们这个礼拜的功课呢，就是把这边的18种圆满文章对开来，啊，我们共同标述，请看到575页25行。如是显示清净佛土，第一显色圆满。第二形色圆满，第三分量圆满，啊，依此标下去，最后呢依此圆满是第18个。好，这个18个是标数，然后呢对到前面的长阿文，你们呢这礼拜的功课呢，把这个科句啊，把这个科句自己，因为我现在也不想写白板，你们自己写好不好，啊，把长阿文列下来，然后呢它的天的部位呢就写这18个圆满的科句。每一个圆满表示前面的哪些叙述，比如说18个依持圆满，就是我们575页的第四行倒数那段，无量功德众所庄严，大宝花王之所建立大宫殿中，到这里为止是第18个依持圆满，比如说这样。那你们倒数回去算就知道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下礼拜一起来学习舍达圣人所教的念佛法门。所以你可以很好玩哦，你看我们前面教了唯识观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呢比果之分教什么？念佛法门。教完之后他就比较佛的自心身啊、变化身跟受用身三者的差别，然后本论就结束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